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如何？好像听上去是不是思墨的嗓子有点点这个沙哑了啊？其实也还好，最近呢就是看了几场不错的演唱会啊，就小小的这个用嗓过度，但是呢并不妨碍今天晚上和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再去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最近的一段心灵感悟。最近啊，国内有一档节目非常的火，我相信在很多美国的小伙伴们也会通过这个网络视频然后看到一些，就是叫做歌手2025。这其实是一档很老牌的节目了，就当时有很多的这些已经很有名的歌手，或者是一些很新的新人啊，都会来到这个台上去一展歌喉。那说回到这个节目，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印象中就是说，哎呀，是不是有很多和脍炙人口的歌然后重新被翻唱然后又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改编其实这个节目最大的亮点，我觉得就是看到一些我们平常都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一些歌曲，然后又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那这种感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那么在这一两期当中啊，一直有一个嘉宾被反复的提及就是单依纯，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00后歌手。那为什么他突然间会有一种爆火的这个潜质呢？就是因为他在台上有一种00后这种很年轻的年轻人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叫活人感啊。什么叫活人感？听上去很奇怪是不是，也很吓人是吗？其实活人感的概念其实就是觉得说他很像我们生活里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一档节目当中啊，特别是在这种大众媒体所暴露的这种环境当中，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展现出真的自己的。就比如说可能我会在家里边长时间久坐的时候，可能会很喜欢盘腿坐，但你总不能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就要在台上盘腿坐，大家就觉得啊好像很奇怪。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是一种活人感的体现。但是这个歌手呢，他就是在舞台上把一种有一些近乎于癫狂又很有趣，然后又很像日常生活里的一些行为带到了舞台上，大家呢并不觉得他过于的乖张或者是冒昧。相反现在的这个网友啊和观众都会觉得说，哎，他很有活人感，很有趣。所以说呢我想和各位聊的是，有很多时候一些人在一些场合所做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或者是其实也不是说非常的离经叛道，但就会让你觉得说，哎，好像和我平常正常思维当中的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有点不一样。那再说回来，其实我发现我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就是会有一些逆向思维的行为去展现出来。比如说我有一个常年都是强迫性晚睡的朋友。为什么叫强迫性晚睡呢？因为我经常和他聊天，他就说我要12点钟之后才能聊天。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上午的12点之前是什么意思？他就说我上午12点之前我要睡觉。那我说哦，那你睡起得还挺晚的。他说因为我每天晚上我要刷手机啊，到凌晨可能得到3点左右，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得如果是周末绝对就得12点。他说如果是上班的话，他就是每次都要卡着点几乎在迟到的边缘才能起床。然后我在最近的这几天 我看到他在朋友圈，然后呢每天早上7点钟开始打卡运动，发那种出门的照片或者是骑单车的照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不是都中午12点才骑吗？我说你最近怎么很积极的起得很早？然后他就说他最近搬了个家。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那么纳闷，我说搬家和你晚睡和早起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他为了回家就躺着刷手机的习惯呢，他也苦恼了很久。他突然意识到家里除了床根本就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待的地方，所以就意味着他只要回到家躺下来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要看手机。然后后来呢，我就说那你搬了家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他说他发现以前的房子呢，就是比如说想做饭吃，但是呢就是家里的空间太小没有办法施展。他说想培养个新的爱好做手工，又发现除了小餐桌就是床，也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爱好的施展。如果是坐在床上看书，你也懂，只要是躺一会儿看一会儿就非常容易入睡，就非常容易困。所以他就果断的搬了家，搬离了市中心，然后租了一个有一点点空间的，就更大空间的，然后有书桌，然后有厨房，然后同时呢在附近呢还有一个可以运动的小公园。那自然而然呢，他就发现自己的很多习惯就被改变了，比如说他开始喜欢在家里做饭看书，然后呢也喜欢去楼下的公园散散步跑跑步，那睡得开始变早，起得也就变早了。他发现早上多出来的2小时又不知道干嘛，所以呢就干脆就出门运动。所以我一开始也听了他的经历之后呢，我又回想到我自己，我也觉得说其实有些时候搬家真的会有很多神奇的效果。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在家附近有健身房的这种乐趣，就是当你没有过健身的习惯，或者是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冲动说我要走出家门的时候，但当你的家附近，我指的是可能走路1公里以内啊，家附近有一个很不错的健身房啊，教的也不错，那么你极大有可能可以开始坚持运动。我在前段时间就是一直也算是比较工作忙吧，然后就没有什么时间。后来我发现有一个舞蹈教室，离我住的地方大概只需要一个街区，也就是说我只需要过不用超过2个路口就能到的一个在大商场里的一个舞蹈教室。那么我现在就开始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要到了这个舞蹈教室，然后课表一打开的时候，就开放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开始看一看，哎，接下来的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课程是我很想体验想要上的，有没有哪个舞蹈是我想学的。事情就变得很不一样了，我就可以在早上的9点50分上第一堂课，一直跳舞跳到中午12点，然后吃一顿午饭，然后其实并没有影响我任何接下来的工作，但是却会让我在一整天里边都充满了一种活力和很好的状态。所以说我也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发现很多时候促进我们积极改变养成良好习惯，并非是我们的意志力，而就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所以说想要改变习惯，先去改变环境，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摩擦力。那我们来仔细的分析一下环境是如何在不知不觉当中控制着我们的行为的。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啊，环境或是助推或是阻碍，它肯定会在很多时候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决定、行为、习惯，甚至是情绪。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报道，说是建筑设计师与行为学的专家，他们指出环境线索可以加强人在特定地点实施预期行为的可能性。听上去有点复杂是不是？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说当人们直接看到环境中的某件物品，就更容易启动与它相关的行为。比如说书放在书桌上，就更容易让你 有一种想要打开书翻一翻的欲望。比如说把零食摆在桌上，那么你就算是没有那么饿，你好像也会喜欢抓一两个来吃。那如果电视摆在客厅的正中间，就默认着看电视会成为主要的家庭行为。那么著名的福格行为模式也提到的就是提示是行为发生的决定性要素，如果没有提示，行为就不会发生。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削弱或者是强调的某一行为的需求，去减少或者是增加它在家中的提醒物。提醒物这个概念其实我之前不了解，就觉得说它是不是一种心理暗示。但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需要被提醒或者需要减少提醒的感觉。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在前段时间考试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把家里的一个游戏机啊蒙上一个小布。那其实呢，我没有说那么经常的玩游戏，但是我会在偶尔看到它的时候想说，哎呀，我就玩个三五分钟，玩个一把两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在睡觉前，我喜欢在我的床头放一杯水，那它其实就是提醒了我在睡前可能会随时喝口水，中间睡的时候呢，哎，可能突然间口渴也要起来喝水，然后或者是早上一大早，哎，也可以喝点清水润润肠胃。还有一种，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人在生活中会常见，就是说当你很喜欢在睡觉前刷手机，只要手机还在床上，你就会停止不了的开始刷手机。当你拿得远一点，甚至是放到卫生间里边，哎，你好像就会觉得说可看可不看，然后也就习以为常，然后也就慢慢的不需要一直在睡前刷手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家里的提醒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种呢，叫做家里的动线，悄悄的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效率。说到动线这两个字，是不是经常是在商场的设计当中我们才会提到这个动线怎么样？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扶梯，它的往上走，它如果是逆向的让你走小半圈，其实就会让你觉得动线很不舒服。但是如果你能顺着这个象形的电梯一层一层向上，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商场的动线还不错。所以说动线呢，也是建筑和室内设计当中的一个专业的术语，其实就是指的是人在空间中移动的路线安排。那在居住的空间当中呢，如果你的动线不顺，就也会给你的行动增加很多的摩擦力。比如说我家堆了很多阳台里的东西啊，阳台很多杂物，那想进去都也没办法落脚，所以说每次你洗完衣服都不想去晒，然后也会拖到第二天。那想象一下，如果阳台的空间很大，还有一些漂亮的绿植，然后有窗户可以随时打开，那么应该也会挺享受去晒衣服晒太阳。所以人身处在一个空间的时候，会在头脑中形成这里的认知地图。即使房间里摆了很久的障碍物突然移开了，那么你也会下意识的绕开那个地方，因为这就是障碍物在大脑当中的留下的痕迹。那么动线对于生活造成的阻碍，不仅仅体现在行走路径上的障碍物，可能也是启动一个行为时的繁琐的步骤。比如说想一想，每天你想去运动，但是家里的运动器材呢，长年累月堆了很多杂物，每次用之前都需要先把杂物搬下来，之后再搬上去。那么你会在脑海当中觉得搬上搬下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行为，就会在大脑中形成一个行动阻力，就会让自己在下一次想要准备行动的时候，你就开始在心里边打退堂鼓。如果这样说来，好像生活中这样的例子真的是比比皆是。以前没有特别好的这个健身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呀，去健身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辛苦的点不仅在于我要走很远，我甚至可能会觉得说，我去了那么久的路程，但是只是为了运动那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就会觉得哎呀好无趣，就觉得特别没有乐趣。没有乐趣的点就在于时间太久了。 那么说回来，如果我们开始慢慢的发现，如果当我们的楼下就是一个很棒的健身房，一定要相信，你一定会发现，有很多时候你会脑子中不自觉的就会觉得，还是去玩一下吧，还是去转一转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并不是不想去运动，而只是因为它的环境和它的这个行动里程没有达到我的需求。那么如果说啊，现在啊，各位如果想要运动起来，我觉得说可以有一点点叫做丰富的环境。什么叫丰富环境呢？就是有助于大脑神经元灰质和突触数量的发展，能够提高认知功能，包括学习、记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家听上去有点复杂，那没关系，从心理学上的角度，其实就是去激活一些我们的自我身份。当家里开始有更多功能区的时候，看书的地方、做饭的厨房、运动的角落、细心照料植物的阳台，甚至是小宠物、小宝宝的游戏空间，都会包含了更多元、更多层次的体验。那么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呢，我们会让大脑在下班之后有事可做，然后开始激活工作以外的自我身份。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发现想要获得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要尽早的去抓住生活的主线。但是很多人会发现，每天下班回家只顾得上吃饭睡觉，哪有时间去寻找主线呢？其实啊，生活的主线并非是一些宏大的使命啊，或者是一些具体的事件。就像刚刚我提到的，朋友说想要在阳台养个花，方便他晒衣服，或者是说他可能觉得多看两本书，多做几顿饭也不错，也是一种特别的爱好。我觉得都是一种我们可以挖掘的这种认真对待下班后的居家生活。那让这些与工作无关的体验渐渐丰富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串联着与工作无关的、关于生活的、关于人生体验的那些小线头就会逐渐的浮现出来。还有一种啊，就是我发现当你的身边的环境是杂乱的，你就会导致压力的上升，注意力和控制力就会减弱。不过有没有各位在人生中有这样的体验啊，当你的书桌或者你的大餐桌非常乱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想要去工作或者坐下来，或者是想要去着手于手头上工作的一些感受。但当你的桌面非常的干净，你就会想拿一本书坐上去，然后开始看一会儿，或者是把凳子搬过来，然后做点小手工，然后做点小的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会慢慢的发现，当我们的家庭变得稍微整洁一点点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开启这项行为的压力。因为杂乱的家可能让人觉得不自觉地处在一种微压力的状态。研究表明啊，在描述自己家的时候使用杂乱等词语的个体，他的压力水平会更高。就比如说比起丈夫，那妻子的心理和生理的状态受环境的影响更大。反过来，人的心情会反映在空间里，情绪低落的人通常就没有时间打扫整理房间，他就会让糟糕的环境和情绪共同形成恶性循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杂乱与执行能力的降低、拖延还有生产力的降低还有疲惫的情绪都有关系。很多时候杂乱的环境会威胁到人的控制感，导致自我调节失败，导致冲动的购买或者是执行一项时间的坚持更短。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当你想做一些工作，但你发现桌面非常的凌乱，你就会有一种拖延症开始犯的感觉。就比如说慢慢的你就会觉得，算了，等一会儿吧，桌子这么乱，要不然我先收拾桌子吧，那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拖沓。所以说当你开始情绪不好的时候，拖延无法专注某一项事情的时候，干脆就彻底放下手头的所有事情，开始整理房间看一看。整理完房间，你可能会发现，好像心情也被整理好了，同时也准备好了接下来的工作。 还有一点在环境上我也发现比较有用的，就是绿色植物和光线。我之前在租房子的时候，我都会想要住可能更宽敞的，或者是交通更便利的。但现在我前段时间大概是在今年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搬了一次家，那在这次搬家的时候呢，我当时和我的中介只说了一点，我说请帮我找朝南的阳光充沛的房子。当时呢，我一开始就还在想说，因为朝南的房子可能会比其他的贵30%左右，那有可能它的位置或者是就是方位吧，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我说我千万不要朝北的房子，我只需要带阳光的，哪怕东和西都没有关系。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阳光，它可以促进我们人体血清素的循环，是一种让快乐平静感所相传递的神经递质，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情绪。所以说白天接受足够的光照，黑夜在处在黑暗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也会让人更好的去按照昼夜节律的交替作息，就会让我们睡得更好。那么因此啊，我们也是应该起床之后立马打开窗帘，让自然光透入进来。那么呢，在睡觉前也关闭一切的电子设备的光源，也可以用尝试一些小方法，然后来改善室内的光线。比如说在窗边的家具饰品选择较为浅色的有光泽的，或者是说在我们日常的活动区域内设置那种日光灯的颜色。那么除了阳光，我们也推荐在房间内摆一些好养的植物。我经常发现，比如说我买了一些这个叫做天堂树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凤尾竹啊，然后反正有很多很好养的植物，绿色的植物，它能够有观赏性，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在家中减少一些压力和负面情绪，还有助于提升这种专注力和工作效率。后来呢，我发现有一个研究就说，在医院里如果给手术后的病人安排在一些可以看到树木的房间，比那些窗外是砖块的病人会痊愈得更快。所以说，说到这里，可能各位就开始越来越可以开始审视一下自己居住的空间了。另外呢，就是要有一个有边界感的私密友好的房间，它会给我们带来的是心理上的安全感。一个真正让人放松的家，一定是心理上的安全感。当居住的房子能够提供足够的私密性，那么我们居住者会感到更加的安全放松。那么当空间的暴露感变强，比如楼层太低，窗户直对马路，窗口门锁不牢，就会让人处于一种警觉的状态，难以真正放松。所以说，与其反复的担心，不如动手解决一些隐患比如装上有遮挡的窗帘，或者是磨砂玻璃，在房内门加上防盗锁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物理的环境会让人的家居氛围更有安全感，那么在心理上呢也更容易，我觉得让大家觉得更舒服。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那我现在是要搬家吗？或者是要让我自己去找到什么样的合适的居所吗？我觉得大家不用想得太复杂，就像我说的，有些小小的调整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家居的体验感变得更好。所以无论你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以下四件事情让你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好。首先我们要大概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房子是租的，所以就放任它变成它现在的样子。但是有很多我们的这个观念啊，现在也在改变。比如说房子是租的，生活不是，或者是说有些人学会断舍离的生活，极简主义，把不用的东西就直接的丢掉或者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在居住上就是要极限省钱，毕竟居住嘛，只是睁开眼睛工作，闭上眼睛睡觉。 所以说想要去真正的调节我们的居住环境，其实是可以通过改善我们的家来改善日复一日努力的自己。第一个呢，就是要明确核心需求，在有限的面积里去构建功能区。如果自己希望多读书、多运动、好好吃饭、多出门，就可以根据这些愿望来梳理自己的居住需求。无论是在租房还是买房的时候，都让有限的预算向你的核心需求倾斜。甚至是在家庭当中呢，设置不同的区域，比如阅读角、咖啡角，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收纳架。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变得有规划起来，那你的生活也会开始变得有规划。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动线，也就是根据需求去梳理动线，让我们的行动更加流畅，更容易发生。动线的规划并非只是在装修的时候去调整建筑的格局，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动线可以用动态的调整不同区域的功能，移动或者是增加家具，实现对动线的优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清理掉动线上的杂物，让家在体感上变得更大更空旷，也让人从空间里面体会到更多的力量感。还有呢，就是要探索可循环的生活方式，让成本变得可回收。有些时候啊，大家可以买一些就是不是特别贵的，但是可能放在那儿你就用得上的啊，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学会去把自己家里不合适的东西尽快处理掉闲置，让你的物品流动起来，就可以用更少的成本更短的时间去实验，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家居风格和功能。物品的流动也可以在我们家的内部实现，探索物品本身的灵活性，比如说可以升降的桌子，可以随时搬动的小餐椅、小餐桌，后来呢，比如说是有一些阳光的置物架，啊，都可以变成阳光房的置物架，变成厨房台的操作台、备物架。最后呢，就是一定要选择你喜欢的、友好的社区环境。特别是在我在西雅图的时候，最喜欢的小区的环境其实就是。邻里之间都非常非常的友善，然后有很方便的这些大的超市。我还记得我之前住的地方，只要出门走路大概5分钟不要，就能去到 Walgreens 和 Safeway 这样的大超市。所以说我会觉得，哎，附近的大超市啊、运动场所啊这些便利的生活设施，都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动线当中。然后我甚至会测试不同的路线回家的长度，然后呢还会找到比如说晚上回家的最佳的路线。而且我们会和友善的邻居建立起这种友好的社会联系，也可以随手清理一些我们这个居家周边的杂物啊，甚至是安装一个充电的感应小灯。这种微小的但是积极的居住体验都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所以说其实改善我们的身心，都是从改变我们内心和整理生活线索的过程当中开始发生的。所以说当我们发现根据自己真实的需求一点点去调整家的功能，我们就会拥有一个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好的、更有活人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空间了。好的，所以今天就和各位一起聊一聊如何让家和你的生活空间变得更让自己愉悦和舒适，希望你可以在家中获得更多的爱和快乐。我是主播思墨，我们下一周在心灵港湾当中再不见不散喽！祝各位晚安好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